虽然想去求，实际上内涵根本不相应。因此不要说三规五戒不行，他就是说剃了头样子做得很好还是不行。那么这个以前曾经说过，所以我们了解了这个，那么对于这个五戒到底是化教跟支教啊，就比较清楚。那么现在呢，先点出一个这个差别，后面实际上每个地方它的形象啊会非常清楚非常明白的一一交代出来。像我们继续看文，叶书云：萨婆多云，三规五戒乃至别陀由佛出故开列此法，但轮王梵王说世间法惠利众生，故十善十弘接触便有未能亲身超越世间法王出世，不为世善，要断烦恼，远彻戒忌，故名戒善。令亦具修定慧等行，戒身本有是，此其意也。下面来解释了啊，这个就是说明前面的。那么五戒它到底是化呀，到底是智呀？看没？先看一下那个机缘的解释：初居贵界所出，别脱即具界也。但下比较优劣，出名四教之列，人王是人主，十善化人；梵王是天主，以四弘化人，皆慈悲悉舍十无量行，不待佛出，故皆出皆有，报在人天，故未超四教。法王想赐名贵界之圣，莫非断戒脱苦修道正灭？我们先把那个机缘解释，这个解释的字先了解一下，回过头来再看正文。说这个机缘是初具贵界属车，那就是啊，第一句萨婆多云三规五戒乃至别陀由佛出故开立此法，说出它的来源，它是从胡处而来。那么别陀呢，就是前面的五戒乃至别陀，按照说佛出世啊，真正告诉我们的三规五戒乃至别解脱戒，别脱嘛就是具戒啊。平常我们说别解脱，别解脱，这是特别指具戒而言。那么当下比较优劣，出名四教，就是世间教法。这个世间教法就是上面说的四弘十善，那个人王那就是啊转轮圣王，印度的理想当中最好的啊这个世间。统治在就转轮圣王，这是人主，十善化人。梵王呢是天主，那个梵就是指世界的大梵天王。四弘化人就慈悲喜舍十无量行，那这地方的四弘是说慈悲喜舍十无量行。那四弘平常我们说四弘啊，四弘誓愿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这个四弘。那么为什么称它四弘呢？因为佛说的真实的内涵归纳起来，不外是苦界灭道，要众生呢了解三界的真相啊，以及他属于这样苦的原因，然后呢修道，然后呢正灭。就他个人来说，想自己了解，那就是解决问题，就是苦集灭道。现在呢不以解决个人问题为主，要解决一切众生，所以这个叫四个无边的大誓愿，四弘誓愿。那么慈悲喜舍实际上也是，所以四无量行刚开始的时候要修习过程当中是用这个，所以它有互相可以会同之处。那么这些啊，现在这个慈悲喜舍啊，不带付出。既然不带付出的话，这个人王梵天最早的人来自光阴天，所以实际上呢，这种人呢、啊，就受着他原来的影响，这个接触就有了。但是虽然有啊，他这个这是人天之报，所以啊，这未超四教，并没有超越。那么法王下著名归结的书生，这个法王就是佛， 佛真正的出世，不管说什么，莫非这两个字告诉我们，佛出世的真正的目标不是为世间哦。不管他说的什么，主要的目标都是什么？要你啊，解脱生死轮回。解脱生死轮回从哪里开始？从自苦断绝开始。就这样。那么，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一书的文。第一个萨婆多云这一句不计说他已经了解了，但人王凡王说世间法，这个就是啊，不管是人间天上，为什么要说人间天上呢？因为世间的内涵包含什么？人天乘法，人天乘法，那个人天乘法在广论当中叫做下士道。实际上这个下士道是什么？就是我们修行佛法的第一步基础，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必定要把握住这一点，那么才能够把握住、修行所需要的，修行需要的，这是这个身体，或者更正确一点来说，修行所依据的暇满人生宝，这个是正是共下时主要说明的内涵，这我们要了解的。所以对这个人天乘来说，教化之主什么？人王跟凡王，这样。所以他惠利众生呢，以什么内涵呢？以十善，以四弘。所以这个四弘，刚才说的四弘是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为什么这地方就是四弘是慈悲喜舍呢？那个要晓得，这个四弘誓愿呢，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四弘誓愿呢，这出世的方规，法王所制。现在呢，慈悲喜舍这个是梵王教导的，这个有它的不同的内涵。而梵王教导的慈悲喜舍，真实作为通达出世的这个众生无边誓愿度等四弘的这个基础，所以这正是共下士主要内涵。从这地方看，辈子间不但不相谋等，正是上去必须要的次第。我们了解了这一点呢，就懂得了小大关系什么？小是通往必须经过的次第。这样这就没有一点矛盾，然后呢善巧的正是如理一步一步的走上去。不过虽然他这个有啊十善，十善呢就是啊世间之法，四弘呢就是啊这个世间当中人乘之法，四弘呢天乘之法，虽然能够惠利众生，却是未能亲身啊，不能真正的清净一切的烦恼，超脱生死轮回，所以还在世本身就是染污意，那困在里头。那么现在呢，这个王什么法王哦，这个才是出世不为世善，要断烦恼。他出世不是目的不在世间善恼，一句话完全交代的清清楚楚。佛出世的目的就这个，法华上面特别说开示悟若佛智之见，佛出世没有别的，就是一件事情，一个大事因缘，这个是大事，不是小事哦。他要把佛的智见带给我们，但条件不够怎么办呢？那么跟你相应的人说相应的法，跟那些人说告诉你苦集灭道，还有一些人呢、对不起，苦集灭道都不行啊，那告诉你人天乘法。要告诉你人天乘法怎么办呢？他不用原来的这个十善四弘，而用三归五戒，清楚不清楚？就这个很明白的说出来，这个三归五戒啊，跟前面的十善四弘的差别所在。了解了这个前面的化字之分了，不是化字，前面的这个五戒到底属于化教自教的这个内涵清楚了，这清楚了。所以说为了要断烦恼，要跳出这个什么戒之三戒，不管是欲戒、色戒、无色戒，都是啊即佛有情在生死轮回当中的。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所以才说 戒的真正的内涵。这个戒的特征是这样，这个地方交代清楚，令一俱修定慧等因，然后呢告诉我们呢，照着他去一步一步的上去，不但戒哦，还要定慧等行。所以戒身本有是此其意也，这个告诉我们修这干什么呢？断戒啊，知苦然后断戒，要晓得戒的根本从哪里来的呀，啊，从这地方来，从这地方来，你要从这地方呢断掉它，这样那要从这方断掉它，从哪里下手呢？戒处处的第一步五戒开始，这个才是真正它的内涵呢。那么这个在家备览上面都到这里为止，实际上呢这个道宣律祖的这个页数上面下面还有一句话，这句话我在这里念一下，故立云为条三多临禁锢之真戒学也，说这个律，这个律藏当中啊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一句话，为了调伏这个三多，要使得三多啊令禁彻底的禁除，所以才制定这个真上戒学。这个戒定慧三学啊，我们称它为真上戒学、真上心学、真上慧学，语切制定了就这么说的。为什么这样讲？那目标是如此，所以告诉我们哦，原来这样啊。那么这一段呢我们就了解了，说归结拟归之前先告诉我们，那这个归结的目标何在啊，要分得清楚啊，先了解吗？所以这个内涵我们知道了啊，在这个里边才下面呢分成的归结拟归当中呢要说些什么呢？第一个反邪三归，二是五戒，三是八戒。因为我们现在学的是在家备览，是在家备览上面应该学的是啊反邪三归五戒八戒，那么这一部分就是广论上面的共下士。共下士后面说到什么地方？说到了忏悔为止，对吧？那实际上呢你把这两个配合起来的话，见行都具足了。我们要想在真上升当中步步上升的全部的内涵有了，下去的第一步，所以对我所了解来说，对我们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下面我们继续下去，反邪三归，看啊，那么一戒一戒的来说明它这个内涵。页数云，这个页数就是纪元纪啊。所解释的不是纪元纪啊，就是随机静默书，那么纪元纪的去解释这个随机静默书的，母论云有五种三归，一反邪，二五戒，三八戒，四十戒，五俱戒，为俱戒者不行于今，于是通游。那么这个根据那个毗尼母论上面告诉我们，三归有五种，第一个反邪三归，那我们晓得的就是我们第一步刚开始皈依的时候啊，是皈依三宝，那就是这个，这个皈依前面有两个字，注意哦，反邪，这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反邪两个字，那么这个皈依毫无意义。说它毫无意义也不是啊，至少种了一个善根呐，一个种子种下去了。你要真正得到它的好处的话，必定要懂得什么是反邪三皈。这个皈字很有意思啊，白反。喏，前面是黑的一片无明，现在正确的了解，所以以正知见为主，而这个正确的了解跟前面是确确相反喽，前面是走错的，所以它叫反邪三归。那么其次呢五戒，再下面呢八戒，八关斋戒，这个是在家，下面的十戒跟俱戒出家，这个都为什么叫是说五种三归呢？就是说来这个几种戒法都是从三归的，不过最后一句话为俱戒者不行于今，但是真正的这个俱戒就是大比丘的这个具足戒，这个大比丘包括了二种啊， 就是比丘，比丘尼，他现在这里不行，不用。佛刚出世的时候，那个出家人呢，善赖比丘，这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那就是佛是善赖比丘，须发智乐，好了，当然成就了。当然，这个是有他的特别的条件，师资种种条件都非常殊胜、圆胜，那么以后不行了。为什么不行了呢？有就有原因的，因为具戒的人呐、他这个啊。身宝，身宝啊，他要住持三宝的，所以他这个内涵比较深广，所以要种种特别的殊胜的因缘，所以并不是现在淡淡的三跪可以。这个里边另外一个方法，另外一个方法，那么这个名字呢，我在这里也不细说它，不细说它。如果说将来真正的你们，尤其是在几位啊出家的同修们，我都愿意把那个重要的资料提供给你们，你们怎么去找，晓得它的内涵何等的殊胜啊！翻过来，机缘摄影母论三归通盖五法，作章公胜，就告诉呢，这个三归通盖五法，通通包括在里头，说明什么？嘿，这个你别小看这个三归哦，那个三归啊。有它非常殊胜的功用在哦。下面反邪三归分六项，这个六项当中，一个皈依，二显相，三共业，四忏悔，五作法，六料减。那么这个六个项目我在这简单的说一说啊。皈依的意趣是什么？换句话说，在这个前面呢，先把皈依的内涵呢告诉我们。如果说这个皈依的内涵不明白，或者是似是而非的话，那你根本不晓得怎么内涵，也不晓得怎么做法，这个做起来的话，没有什么真正的殊胜的效果。这是啊，种一点善根。平常我们一般的皈依都是这样，哎呦，皈依很好哎，为什么好？不知道，就是这个样。人家好嘛，你也跟着去了，就这样。哎，皈依了以后要什么什么？实际上呢，或者是根本不知道，或者知道的似是而非，就这样。就算正确知道的内涵也啊偏于一步，所以正确的内涵在这地方啊要明白的交代出来。你能够了解了，然后步步深入，那这个时候这个内涵跟以前就根本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他第一个要说明的皈依，第二个呢，然后所以显相，显相的话说，哎，那么你要既然皈依哦，皈依的内涵，前面皈依的是为什么要皈依，要皈依的内涵是什么呢？你同样的要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这样。所以实际上呢，这个显相的话就是三宝之相哦。他说为什么你要皈依他呀？这样它有什么殊胜的好处呢？把它的形象显出来，以及什么样的好处功德功效，了解了你要去正式皈依的时候啊，前面要忏悔，说前面你做错的障碍要把它除掉，除掉了这个障碍，然后呢开始去做法，这个所谓纳法成体呀、这个种种的因缘具足了，你就能够得到。最后料减呢，是吧？还要仔细的审查，似是而非、有疏遗漏等等，以免前面的认识不够。这样的一步一步把准了下去，那自然得到它的好处。所以这个六个项目有它这样的一个内涵在。看第一项皈依，耶稣云一。三宝为属归，属归以救护为义，如人获罪于王，投向他国以求救护，被王斥言，如求无位以投我者，莫出我境，莫为我教，必当救护，众生一耳，即说于魔，有生死故，跪向三宝，母无如之何。下面那个机缘的解释啊，这个 念一下出居四境，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内境界属归下现意，如人下具比喻众生下合法，上三句和尚活着于王，下二句和尚头像套过，魔有四种：天魔、乌阴魔、烦恼魔、死魔。未归三宝者，皆悉以所也。我想这个后面的解释，对大部分来说，大概并没什么困难啊，所以我单单把一书内涵说一说。这个根据是什么？从沙婆多论告诉我们。三宝为属归，这就是我们皈依，不是要皈依吗？我们要皈依，皈依头依靠谁呢？这三样东西，三宝。这个三宝平常啊，我们一直说三宝三宝，实际上这个三宝非一非三，一一一三。你仔细的分析三样东西，而实际上内涵是一个，实际上意涵内涵是一个，这个我们呢前面已经说过，在这地方呢简单的说一下啊。那么为什么要皈依他呢？说属皈，他皈依啊，救护为义，他真实的内涵就是你归头依靠了他，能够啊救我们，能够救我们。大家还记得不记得广论上面告诉我们为什么要皈依？那么有很多同学，这个同学学过广论了解，有很多不了解。这个广论就是说，前面在经论上面告诉我们道理的时候说得很清楚了，他要皈依有两个原因。哪两个原因呢？第一个苦，遇见了苦啊，一心一意要从苦当中啊解脱出来。从苦当中解脱出来要怎么办呢？要得到救脱的快乐之处。这是两个原因，就像我们生了病一样，你要去找医生，为什么？痛苦要解决，要得到安乐，这是两个原因。于是在这个原因之下要去叫皈依，所以他皈依本身呢能够救我们脱苦得乐。下面举个比喻，好像有人活着于王，在这国家被犯了罪了，然后呢逃到别的地方去求那地方的救护。于是那个另外一个国家的国王就告他呀，你要归头我免除你的恐惧的话，可以怎么办呢？你不要离开我这个国家。那么在我这个国家，当然每个国家有国家的方法了，你一定呢按照着我们所指的这个法律，自然你只要好好的做，那自然呢你可以得到这个保护。其实像我们也是同样的情况之下，那么现在这个比喻呢说众生也是一样，本来呢在哪一个地方啊，在那这既弱于魔，也就是这样有生死故，就是这样。这个情况之下，现在了解了世间呢三界之内是无非是苦，无非是苦，所以一心跳出来，于是归头三宝。那么归头的三宝呢，这个魔就没办法我们了，没办法我们了。那么下面说这个魔是哪四个呢？哪几个魔呢？大家说前面说过，天魔、乌阴魔啊、烦恼魔、死魔。这个也简单的说一下，简单的说一下，通常天魔是以六月天主为主的魔王不勤，这个欲界最高一天的魔王，以及他下面的统帅的那些魔子魔僧，他总是希望我们不脱他的掌握凡威，这样这个是天魔。那么另外三样呢，叫做乌阴魔，或者叫乌云魔。乌云就是我们的身心，那为什么这个乌云身心我们把它看成魔呢？就是我们呢并不了解这个东西的真实的内涵的如何，我们一天到晚为它忙，一天到晚为它忙。所以魔的特征就是什么？ 把你绑在生死轮回当中，这个叫做魔，我们并不了解，然后呢一天为他忙，他把我们绑在生死当中，是如此。烦恼魔真正的这个绑在里边的最主要的什么，就是烦恼啊，那这个烦恼我们平常说的贪嗔痴，最后呢死魔，这谁都没办法跳出来。这个关于这个里边呢，最重要的是烦恼魔。假定你把那烦恼这一关透透了，下面这个问题都解决，下面这个问题都解决。那是关于这个烦恼的现象，要想正式的了解的话，当然所有的经论上面主要的都说这个内涵，主要的都说那个内涵。不过最简单最纲要啊，在这个广论上头，哪里共重视，共重视。如果说你们诸位并没有认真学过的话，那么今天晚上我告诉你们一下，否则的话呢，就算是有一点影响的，应该重新好好的温习一下，这是极端重要的一个基本概念。在广论卷六啊，它这个共重视部分呢，是思维苦谛啊，第一个先思维苦谛，然后呢下面的话就是啊，再讲这个思维那个极谛，就是思维极谛部分。这个烦恼就是啊生死之因，在169页上面第二，我这地方也简单说一下，因为这个是整个的佛法的重心进来了以后，前面苦谛呢就指出来，我们不了解啊，说那个世间的真相原来这样的一个啊，就像被一个大骗子一样，一天到晚他哄哄你，你还以为他很好，实际上你上了当了。那么这个是苦，下面呢为什么有苦的呢？因为苦的原因是结，就像我们生病一样啊，那个病呢、啊、本身呢、啊、很麻烦，你要去解决这个病，到那个时候的话就要找到病的因。比如说我们现在说肥胖，瘦的人往往想胖一点，不晓得这个胖是更大的累赘啊，就这样我举个比喻了。当然时间有类似的很多情况，大家不了解以为是，所以首先把那个正式的内涵告诉你，那么其次呢才说那个病的原因。现在我们生死病它的原因何在呢？就是呢这个叫极谛，极谛是个名词，换句话说生死轮回的真正的主要的原因，像生病的原因一样，这个病的细菌是什么，你找到了，针对这个细菌下药就可以把病除掉。那么现在看一看这个极谛门思维流转生死次第，现在了解了前面的苦，一心一意要想解脱，那么请问这个苦怎么来的呢？说讲这个结，这个结啊很有意思，分三啊，分三项，叫烦恼发生之理、被结业之理、死魔结身之理。那么这三个内涵说些什么呢？后面我不细说。这个科判本身呢，它有它的极端重要的意义，这个意义今天晚上简单的说一说。现在原则上我们了解苦的原因，这个地方苦的原因的给它一个专门名字叫做结谛，谛是正式意义上，这是换句话说你就说这是苦的原因。那么既然你要想把苦去掉，非要从根拔起，要从根拔起要找到这个因，因在这里，因在这里。第一个呢就让你了解啊，这个结本身另外一个名字实际上就是烦恼。那么这个烦恼啊，要这么说明一下啊。首先我们说已经感受到在生死轮回当中的痛苦，